四位的节目我实在是蛮心感谢你，好像用口来诉说都没有办法表达我们内心真正的那些感谢，但是主，我们还是要用口来感谢你。我们也真是求神帮助我们能够用我们的行为来感谢你啊，为着这么伟大的一个救恩临到我们这些不配的人的身上，我们献上感恩。特别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的当中，我们更加的如此的思想，如此的纪念。特别为着今天我们能够在这里聚会来敬拜你，来服侍你，也真是主你自己恩典的感召。若不是主，我们实在是没有一个人懂得或愿意来敬拜你的。但愿主你祝福我们在这里的聚集，当我们用神的话来敬拜你的时候，求神的灵真是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啊，也给我们一个清晰的头脑啊，给我们有一个顺服的心灵，好叫神的话能够进到我们的内心的里面的真意，神话语的真意也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食啊，坚固我们的信心啊，指引我们前面的道路，好叫我们所行所言能够在凡事上能够讨神喜悦，也蒙神祝福。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各位弟兄姐妹打开刚刚我们所读的那一段经文，在历代志上第四章9-10的经文。在历代志前面的一段经文有一连串的人的名字，到了这个第四章几乎全部都是家谱的名字。在这么多的名字的当中，神特别用了第9节、第10节、2节的经文来介绍一个人，叫做亚比斯这个人啊，为什么呢？在这样名字接着名字的当中特别保留了这2节的经文。那么介绍亚比斯，我们刚刚读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因为呢这个亚比斯这个人是比众弟兄更尊贵，尊贵就是英文叫做 noble， 高贵，非常高贵的人。我们中文说是出类拔萃的人，跟别人不一样，突出的啊，一个人能够被称为尊贵，那这个是不错了啊，这个人很尊贵啊。他能够被称为更尊贵，而且是被神来称为更尊贵，那更不简单了。为什么他被神称为更尊贵呢？因为他有一个背景在那边在第9节这里告诉我们说，他的母亲生他的时候非常的痛苦啊，甚是痛苦，比别人更痛苦，所以把他起名叫亚比斯。亚比斯的意思就是伤痛的意思。弟兄姐妹，你可以想象吗？这个小孩子从小长大，那个母亲叫他亚比斯啊，这个伤痛呢就是这么叫的啊，伤痛的，伤痛的。哎，我们当中有没有人谁把自己的孩子那么起做这种名字呢？没有。因为呢是他生他的时候呢是非常的伤痛，那么到底是为着什么原因来伤痛，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有人说啊，这个母亲大概是难产吧，我觉得这个可能也对，可能也不太对，因为呢，这个圣经也告诉我们呢，那么 个生产过后的那么那个痛苦都被生产过后的那个喜乐都掩盖了。无论如何，妈妈以雅比斯来取这个孩子的名字，因为呢，他这个伤痛呢很深刻，在母亲的心里面呢，这个伤痛很深刻，以至于母亲的伤痛让这个孩子呢，也在这个伤痛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那么长大了。这样子一个背景，伤痛的背景，到此为止，并不特别。啊，因为呢，圣经都告诉我们呢，这个痛苦、忧患是人生必经之路啊。你读读这个诗篇第九十篇，那么都告诉我们说，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不过是啊，劳苦愁烦，转眼成空而已。所以呢，这个痛苦本身，并不是有什么特别能够让这个孩子被称为是更尊贵的那个地方。那到底他更尊贵是什么呢？就前面你假如继续读下去，你就马上就发现，原来他的尊贵是在伤痛的这样的一个环境的里面，他没有办法掌握的这个伤痛的环境的里面。这里告诉我们说，雅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这个是他宝贵的地方，是被神看为非常尊贵的地方，至少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雅比斯这个人，他的背景造成他来到神面前祷告，这个就是今天我们所最最需要的所谓的安慰的信息。遇见一个没有办法掌握的那种苦难、那种不如意、那种悲哀、那种困难，自己没有办法掌握，啊，也不是雅比斯的问题，啊，他是生下来是卑鄙。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生活的里面长大，他懂得如何求告神，在苦难的背景的当中学习祷告，这个是最最尊贵，在神面前被神看为尊贵。弟兄姐妹，你现在的光景如何呢？我们是一直觉得，哎呀，我的生活一直生活在吃闷棍的当中吗？有很多不如意的事情是别人造成的，也不是我的问题，为什么我生活在这么困难的里面呢？或许神把我们放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是要叫我们学习如何求告神，以至于你我能够摇身一变，虽然环境是困难，然而在神面前你却成为更尊贵的人也说不定的。看看你我怎么处理我们今天所处的环境，就决定了你我在神面前神如何评估我们，我们如何处理这个环境，就决定了神如何评估你我。那这个就是雅比斯的一个故事。圣经也经常告诉我们，要我们在困难的当中来学习祷告，但是我们呢，经常就在困难的当中，我们所学习到的呢是埋怨，是挫折，是灰心，是腐败。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呢，神把雅比斯用两节的经文放在这个地方，称他说在众弟兄的当中，他被看作是更尊贵。我相信大家都有经验，有时候神好像把无缘无故的痛苦那么 加在我们的身上，不是你的错，也不是我的错，好叫我们能够懂得学习来到神面前来享受神的安慰，让我们的生命成熟，经历神在我们祷告当中他的应允，他的信实，以至于生命丰盛，借着痛苦让我们在神面前成为高贵人。其实我们都知道，有时候我们不承认而已。一个人一天到头都是在顺境，在舒适的生活环境的里面，对这个人未必有好处。你看看我们对孩子，我们眼睛看着他们长大，我们老早就知道一个孩子要什么有什么啊，顺着他的意思，每一天他都是最高兴的，都连一点困难都没有的，这个孩子长大不成器。而我们也知道，因此呢我们经常训练他的啊，他不做功课，哎，你不能出去外面玩了啊，我们也训练他受一受苦，为什么呢？以后成器。多少时候呢，我们长大之后呢啊，我们就觉得说，痛苦是我的敌人，这个伤痛是我的敌人，这个不顺利是我的敌人，我们经常是这样子的。结果我们回到圣经里面来看呢，啊，这位雅比斯，那么在伤痛的地方呢，在伤痛的时候呢，哎，他学习祷告，他求告耶和华，到底他以后他的生活环境是怎么样，有没有改变，他这个人所谓的生命的茁壮丰盛，他的表现是如何，圣经都没有说。但是光是懂得如何来祷告，来求告耶和华，这件事情就已经在神面前蒙神悦纳了。雅比斯是以色列人，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说，雅比斯在伤痛的环境的里面，他求告以色列的神。而我们呢，我们是属主的人，所以我们在伤痛的时候，我们来到主面前向主祷告，那么这个也是理所当然的嘛，本来就是应当如此。今天我们导师要用一点点的时间来思想，他这个祷告到底内容是怎么样子，到了一个地步能够蒙神的应允。换句话就是说，他在伤痛当中的祷告不是随便的祷告，而是祷那种蒙神应允的祷告，以至于他成为高贵人。我们都知道，有的人我们都听过，哎呀，一个人在困难的当中呢，哇，祷告祷告呢，哎，神好像都没都不听的，都不应允的。雅各书也告诉我们，我们求也求不到，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怎么样，妄求，为着自己的私欲来求，神不会到，神不会答应。所以呢，当然在伤痛的当中来求告神，这个是神喜悦的。但是呢，我们这个祷告的内容是什么呢？都要讲究的，不是随着自己的意思。你要祷那种神能够应允的祷告呀。其实弟兄姐妹，我会说，神应允的祷告都不必差。我有时候听到人家，哇，这个祷告好长好长啊！我说，嘘，安静了，不要再祷了。你再思想看看，这个祷告是不是神应允的祷告，还是随着我们自己意识在祷告的？哎，雅比斯呢，被看为更尊贵，因为呢，他祷的告是神所喜悦的。因此，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最后一句话，神就应允他。神说 OK，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啊，弟兄姐妹，让我们来用一点点的时间来思想，在这里的祷告。第一件事情， 的是第一个祷告，神啊，求你赐福给我，赐福给我。或许他在伤痛的当中，他也曾经东找一个答案，西找了一个答案，那么呢，求人帮助，那么自己拼老命，那么他做了很多很多的事，结果呢，一事无成，自己努力挣扎，得不着真正的那份解脱。终于他了解了，终于他了解了，我必须来仰赖神。所以呢，他在伤痛的时候，他终于回到神面前，神啊，求你赐福给我。他发现只有神才是我们心里真正的满足。弟兄姐妹，你遇见难处的时候，你怎么做？你是先找人还是先找神？当然我们知道弟兄姐妹大家成为肢体是互相帮忙的，是互相帮助的，扶持帮扶。但是一个先找神的人，然后接受弟兄姐妹的帮助，他真是感恩了，为神来感恩了。他知道说这个弟兄姐妹的帮助呢是由神而来，那些只有找人不找神的人，虽然他得到了一点帮助，然而呢他把眼光定在人的身上，不是在神的身上，那种帮助马上就云消雾散，又落入痛苦的里面，又开始挣扎，没有永恒的果效。哎呀，弟兄姐妹，这位亚比斯呢，他可能也是在那边挣扎挣扎，到后来他终于了解，他必须来到神面前。弟兄姐妹，我也盼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呢，真是能够了解说，真正的帮助是从神而来，我的帮助是从神而来。啊，诗篇都讲过，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那个诗人讲过是大卫的时候，他自己的能力很大呀，他是百战百胜的人呐、啊。但是呢，当他在这样自我的这样的一种处理挣扎的当中，他终于归来，终于了解了，连这么高山滚落泰山的那样的一股势力都没有办法帮助我，我向山举目，这句话，这个举目这两个字呢，也可以把它解释说，我想要依靠这个东西，我来观察这个东西，这个是高山呢，可能是我最有力量的一个靠山。但是呢，当我向山举目的时候呢，哎呀，我发现说连这个都不够，我的帮助是什么？那种不对的依靠，经常给人带来更多的伤痛。啊，我以为你能够帮助我，结果哎呀，求啊求啊求，结果哎呀不能，给我呢更大的失望。但是这个亚比斯，他终于回到神面前，神啊，求你赐福。这个是祷告的内容。当然我们要继续要思想一下，假若他这个福是为着自己的私欲，那我们老早就知道了，那么到了新约更清楚了，而神是不被应允的。他这个福一定是比神啊，求你解脱我的痛苦，神啊，求你满足我的这个需要，更高一层的。所以呢，神应允他，神应允他。到 圣经，我们很抽象的，或者是说很原则性的，那么来看圣经。圣经告诉我们，神最最喜悦我们向神求的那个福，有三方面：第一，得生命。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面，有两件事情，一个是我的生活，有点柴米啊，我的生活；一个是我的生命。有人呢，生活非常的辉煌腾达，但是呢，生命是死的，是迈向这个黑暗的地狱、死亡的地狱的。那这种生活舒适、成就、辉煌腾达有什么用处呢？带着所有世人以为是成功的，那么进到地狱里面去。神第一要我们求的福，就是救恩之福。弟兄姐妹，假如我们当中还有人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或者是对救恩还不清楚，我真是盼望你们要尽早尽早得着救恩之福，这个是第一个。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应允的这个福气。第二呢，这个得生命不是到此为止啊，得生命是第一步，再进下来呢，是得的更丰盛，丰盛的生命。到底丰盛的生命是什么呢？就是满有耶稣基督的那种属性在我们的里面呢。耶稣基督的真爱，耶稣基督的温柔，耶稣基督的信实，耶稣基督的节制，就是那个属灵的酒果子。或者是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所讲的那个山上宝训，我们不但要得生命，但是呢，更重要的还要得的更丰盛，成长的生命，成长的生命，而不是一直做幼稚的生命。一个人为着自己生命的成长来向神祷告，这个是神喜悦的祝福，他必以丰盛的生命来赐福给你，他一定应允的。假若今天我们回家安静思想，哎呀，我信主这么多年，为什么到如今我还是这样的一个好像是在主里面的婴孩啊？人家讲一句话啊，我说东倒西歪，啊！一不高兴啊，我就发脾气，啊！遇见困难啊，我就挫折。为什么我今天还是这么样的幼稚呢？为着这个人来向神求福，我跟你说，神绝对答应你的。神啊，求你让我成长，神啊，求你让我成长。这个是第二个福。我相信那个亚比斯，他绝对不是说，神啊，求你多给我一部车子。啊，多给我舒服一点，那么这个圣诞节礼物那么要好一点，绝对不是这个东西的。第三呢，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的这个福呢，就是让我们懂得如何抓住机会来服侍神，让我们的生命有定向，我是一个侍奉神的人，是服侍神的人。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在主里面的劳苦是绝对不徒然的，没有白白浪费的。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精力，我们的投资不浪费啊！你假如投资在这个华尔街，你还提心吊胆；你假如投资在侍奉神的上面呢，那是最无辜的，最无辜的。至少至少我相信当时候在他的这个求你，圣愿你赐福于我，神就应允他，一定是神所喜悦的这个福气。中国人是最最喜欢福的，全世界当中，所以每到新年的时候，哇，这个在街头上面就有人拿毛笔，那么在红纸上面写个福，那么就可以卖了。你以为买了一张纸？ 别喜欢这个经文，基本上是不错。我们读圣经，从第一章到了最后一章，神都一直在祝福，只不过是神的祝福是远远超过你我们所想象的那些只有非常单纯、很简单的那种祝福。神要把我们祝福到天上去。以弗所书第一章告诉我们，将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都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神当然不会不顾念我们身体所需，但是神更愿意我们来到神面前来向主求天上。这个是他尊贵的地方。假如我们从这个角度来思想，那么呢，圣愿你赐福于我，就是他的祷告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主啊，我要你，就是这个意思，要主两个字。哎呀，我觉得在祷告的当中表达出说，神啊，我需要你，我要你，真是很宝贵的。我们当中有几个人在祷告的当中向主说，主啊，我需要你。哎，我们眼睛一闭起来，主啊，我需要这个，我需要这个，我需要这个。我们的需要太多了，但是呢，所有的都需要，只是主，我不需要你，你只要给我东西就可以了。很困难做尊贵人，在神面前，主，我需要，要我主。第二件事情，他祷告的内容，蒙神应允，是扩张我的境界。扩张我的境界，或者是我们把它更平白的翻译，扩张我影响力的境界，我能够影响，我能够构建的地方，我的这个 territory， 我的境界要扩张一点。假如是军人的话呢，那么呢，他胜过敌人，他所占领的这个土地要大一点。假如是学者的话呢，啊，我知识的领域要更宽一点。假如是商人的话呢，哦，我这个 chain store 呢能够更加的广一点。但是他是一个尊贵的人，他是一个尊贵的人，他的祷告说扩张我的境界，一定是神啊，求你让我为着你的名，为着你，我所做的事，我的生活，我的侍奉，我的言论，能够为着神，能够影响更多的人吧。我的服事更加的有功效吧。我为主你摆上的这些投资，能够造福更多的人吧。神啊，求你扩张我的境界。假如刚刚所讲的求神赐福是要主的话呢，那么这个求神扩张我的境界，我们也用两个字来讲，就是为主，主，我要一生为主。但是呢，神，求神你使用我，不要让我所摆出的这些奉献呢，是好像石沉大海，不要这样子，让我能够看见这个事工，那么越来越扩展，为着你，要主为主，这个是亚比斯的尊贵，亚比斯的尊贵。原来亚比斯在他的伤痛的当中，我不知道是如何，然而神的灵感动他，让他在伤痛的当中有一个很神圣的。哎，我不知道怎么说，野心不能说神圣的，雄心，有一个心智，有一个神圣的雄心大志，为着主有一个心智，神圣，想要为主的荣耀，想要为主的事工能够有更大的工作，能够参与在神更多的侍奉、更多的工作的里面。当然，我们都必须愿意在神所安排的小小的环境的里面，我们都要忠心，在小事上我们都要好好的做， 心智，向神要求更大的工作。难道我们就满足一个小小的教会就够了呀？我们三十个人，那么大家呢都拍拍肩膀，我们都很熟悉，关系都很好，那么这样就够了吗？究竟我真是求神帮助各位能够在神面前有一个神圣的雄心，一个神圣的雄心，为主来求更大更有无效的这个事工。近代的宣教的一位始祖叫 William Carey， 他讲了一句话，也是针对着当时候的人呢，好像对于这个小小的事情都满足了呀。他讲了一句话， Attempt great things for God， 为神尝试那个更大的事，你尝试尝试看看，为着主尝试更大的事， Expect great things from God， 那么呢你就期盼神在我们的当中来成就更大的事。我们呢都愿意把我们的杯子弄大一点，以至于神能够住更多的福。我们不愿意来在神面前期盼一个更大，以至于神在我们的当中能够真的是有神奇奇事，更大的事情能够在我们的当中来成就。我们不愿意，我们就是小小的满足的够了，再踏出一步，哎，不不不，人的雄心本身算不得什么，尤其是跟永恒比较起来算不得什么。但是呢，神要我们做神的儿女，要凭着信心来信靠神的能力，神的伟大，让我们来经历他更大的这个工作，在我们有生的年纪的里面来经历神更大的工作。岂止是温莎华人教会吗？或许在这个地方人数一多起来，我们还要支行的呀，我们还有其他的宣教工作在本地之外还有的呀。但是呢，我们不愿意啊，我们不愿意啊，我们以为到此就够了，我已经心满意足。亚比斯不是这样子，他尤其在这样子伤痛的这样子这个一个孩童的时间长大的当中，他对神有一个更大的一个期盼，神啊，求你让我扩张我的境界，我虽然在这个小的环境里面我忠心服侍，但是呢我的思想是越大往外扩展，再扩展，神要得着全世界，神要得着所有的人。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不愿一人沉沦，但愿万人都得救，人人都得救。神的心是很大的，而我们做属神的儿女，为什么我们的心就是这么想？所以呢，这个宣教的信息的一个中心点就叫做胸怀什么服侍。你把整个世界都放在你的心里，整个世界这个地方外地不同语言不同文化都在我们的思想的里面，都在我们的期盼的里面。神啊，若是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或许我能够参与在那些工作的里面也说不定吧。神啊，求你预备，求你信心啊，这是有一个属灵的这种雄心。所以呢，第一个角落说是要主的话，那么这个求神扩张境界就是为主，就是为主。再接下来请各位看他祷告的第三方面，为什么他成为一个尊贵的人呢？是有道理的。 求你常与我同在，求你常与我同在。那这个事是很奇怪的事，我们经常也是这么讲的，神啊，求你与我同在。其实神无所不在，神一直在与你同在，那你还求干什么？不过我们在口语上面，我们当然都是这么祷告的：神啊，求你与教会同在。但神本来就是同在，有哪个地方真空神不在的？那神当然是都跟我们同在的。但是呢，这个祷告的真正的含义，神啊，求你与我同在，真正的含义乃是反过来的。神啊，你既然都一直与我们同在，求你让我能够经验你的同在。因为呢，神无所不在是道理，是不变的道理，但是我们经常没有经验到神跟我们同在。我们以为我们孤单，我们以为我们自己必须要挣扎，却不知道说神本来就是与我同在。我们不知道，或者是说我们不能体会，或者是说我们没有那种条件来经验。换句话就是说，假若求福是要主，假若扩张警戒是为主，那么求神与我同在的真理就是：神啊，我降服你，我顺服你。一个顺服的人，他就经验神的同在。这个同在不只是头脑，无论你到什么地方去，神都跟你同在。你做坏事的时候，神也跟你同在。神都从来不离开他所创造的这个整个宇宙的。圣经告诉我们说，洪水患难的时候，我们的神仍然坐着为王，他掌握一切，全部都是在他的这个眼光的鉴察的底下，没有一件事情能够避免他的同在，没有。但是呢，我们却没有办法。有一些翻译讲到说，常与我同在前面有一个求神的右手常与我同在，求神的右手与我同在。有的一翻译人有一个右手在那边，他的祷告，亚比斯的祷告，神啊，求你让你的右手常与我同在。这个圣经里面神的右手代表神的拯救，代表神的拯救。而一个人为神有大的雄心，需要神的拯救，要不然那个雄心本来是说啊，为主为主为主，这个雄心过不久之后为谁啊？不为着我了。他需要神的同在，需要神经常救拔我们，叫我们呢，不要说刚开始的时候啊，我们服侍是为主啊，为主啊，过了不久之后呢，变成是我的工作，我的理想，我的做法，是我的支配，没有了。这个呢，需要神的拯救。这个右手不但是拯救，而且呢，这个右手又代表供应。神啊，求你供应我一些的需求。不但是供应，而且是神的能力啊，神的喜乐，这个都是右手。神的右手，圣经用右手来代表神的作为。神啊，求你让我在要主贵主的这样的一个祷告的当中，我能够经历到主你与我同在。我学习顺服，我学习顺服，这是一个不依靠自己的人才有办法这样。 我刚刚说，我们经常呢，就是乱用了这个神啊，求你与我同在，好像觉得神只站在旁边，那么不跟我同在的，所以呢，求你过来。神啊，求你的灵与我同在。其实你信主之后，神的灵永远不离开你。而我们祷告，我们的讲话，我们必须要明白到底那一句话是什么意思。他在这里求神与他同在，真正的意思就是神啊，求你让我来经历你的右手。一个人要经历神的同在，就是那个不依靠自己的人，那个人他就能够经历神的右手。觉得自己还不错啊，我还有办法，我还能够挣扎。即便神同在，你都没有办法经历到。包括我们看到很多属神的儿女，讲是讲说啊，我们依靠神呢、啊，其实呢，哇，这个里面的自我呢，还挺得蛮高的，什么都有办法，不依靠神没有问题，祷告神，神做那也不错，神不做我自己来，这个怎么经历神的同在啊？怎么经历神的右手啊？经历不到。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所行的一切的事情上面，要认定他，我是依靠神的人，他必怎么样指引你的道啊？走东走西，或坐或不坐，那种愿意降服主的人，这个人真是有福。因为呢，他实在是经历到说神与我同在，无论你到哪里去啊，你心里真是平平安安。圣经告诉我们说，敬畏耶和华的人，那种速来的灾祸不会让他惊慌。哇，不是说我们可以避免那种速来的灾祸，我很多灾祸呢都是哗啦一下子就过来啊，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啊，人有旦夕祸。这是有的那种事情发生的，你准备都来不及了。但是呢，敬畏神的人，那种愿意降服的人，经历神同在的人呢，他不惊慌，速来就速来，因为呢，主常与我同在。这个是亚比斯的祷告。你可以了解，我们讲到这里，你可以了解他长大的过程当中，他在那种环境的里面，他多少次想要自己开辟出一条路出来。他到了一个地步，他觉得不行，我需要仰赖神，所以呢，他才这样子的要主为主服主。再接下来，请我们看，求神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他是艰苦跟患难当中长大的。求神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他并不是说，那我就从今之后我就平平安安，什么困难都没有。他也知道这种生活对他自己也没有益处的。我们的祷告不是说从今之后呢，啊，我都是好像飘在天空中的啊，阿妈呢，这个是、所有不如意的事情呢，一件事情也不离到我，我凡事都通顺的。我们也知道这个对我们也没有好处的。但是呢，你从最最前面求福，求扩张境界，求同在。假若神不要让他碰到不需要的那种困难的时候，那么他在神面前祷告的那种要主为主服主的那种事工、那种工作、那种生活，能够更加的扩展。困 求神把那些不需要的东西能够把它清除干净，让他在神面前能够好好的为主而活，为主而活。我们在主导文里面，我们也是这么祷告的，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弟兄姐妹，千万不要因为我们这个祷告，你遇见困难就说哎呀神不应允。我们说不要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乃是叫我们求神给我们为主这样的一种生活，能够更加的顺利，把那个不需要的那些魔鬼额外作乱的那些东西把它清除干净。做这个困难是神所安排，我相信神必定加添我们力量。若是魔鬼在那边作祟干扰的，神啊求你为我排除干净。哎呀弟兄们，这位亚比斯他自己心里觉得我们的时间不多，我的精力也不多，我的机会也不多，假若那些干扰我们的事情，那种不必要的事情能够神帮我们挪开，那不是更好吗？不是能够更有果效吗？甚至那些我们自己因着自己的软弱犯错而所受到的那种搅扰痛苦，我们自己的无知所带给我们的那些困难，若神能够帮我们挪开，那岂不更好吗？弟兄们，这个人当他在做这样的求神把我不遭患难不受痛苦这样的一种祷告，这个人是在思想他自己生命的果效，他的自己生命的用处，希望在这个有限的年日的里面能够为神能够活出更有果效的一条生命出来。哎呀弟兄姐妹，我们星期五我们刚刚才读过保罗的一段经文，这个时间不多了，时间不多了啊，有好多人说等我退休之后我再来侍奉神，结果呢这个休退不了，身体就做到一个地步，根本没有办法服侍神。啊，等我退休之后，我再来读圣经。啊，退休之后呢，把眼镜还要再挂一个眼镜，还要再放大镜才有办法。我跟你说，时间不多，时间不多。啊，求神能够叫我们能够把握光阴，现在就是时候了。这个人，他的思想。他在这里求神保佑我不受患难不受艰苦，就是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就不应他，太好了。弟兄姐妹，你祷告的内容是怎么样？你祷告的要求在哪里？我们的祈求在哪里？亚比斯成为更尊贵的伤痛总是有的，但是这个人给我们看见一个很清楚的一个例子，伤痛不必摧毁你的一生，反而这个伤痛忧患能够让你摇身一变在神面前成为一个尊贵的人，就是看看我们如何处理我们所处的环境。我刚刚说过我们处理环境方法，我在态度就决定了你在神面前神对我们的评估。最大最大的安慰乃是神在耶稣基督里能够改变你的一生，好像亚比斯一样。然而呢，需要你来求告神， 需要你所求告的，真是为着神的荣耀，为着神的工作，为着你生命的意义，为着你如何能够生活在神面前，能够成为有一个意义的人生。那么呢，你会发现神在耶稣基督里必改变你的人生。圣经告诉我们，有很多经节都告诉我们说，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因为呢，他必抚养你。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感谢、祷告和祈求，将我们心里所需要的告诉神，神必将那赐人意外的平安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彼得也讲过，你们应当把重担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圣经太多太多这些情节了。亚比斯的故事虽然只有两节经文，但是确实对我们的一个极大的安慰的信息。这个安慰的信息也不只是给那些有伤痛背景的人、有困难的背景的人的，就是我们这些所谓的以前到现在都还不错的，好像也没有经历过什么困难的，就是我们这些人呢，这个安慰的信息也是为着我们的。假若这一位亚比斯的这个名字伤痛，他的名字从小到大就是伤痛，他都能够得改变，他都能够得安慰，那么我们这些所谓的似乎都很顺利嘛，我们这些人岂不更应当得着鼓励，重新有所调整，在神面前也成为一个高贵的人吗？弟兄姐妹，不要因着我们似乎没有什么顾忌啊，我们都好的，千万不要我们一生顺利，我们就忽略神，结果这个顺利的人比这些伤痛的人更加的不高贵，那何苦来哉？所以呢，这个信息呢，不只是给那些好像有困难的人哦，就是在座的我放眼看去啊，似乎大家都不错啊。虽然我们也曾经有挣扎过一番，但是呢，神都保守，千万不要因着目前我们好像都没问题。哦，我们就觉得说啊，神是啊第二阴间了，第三阴间了，千万不要这样子。但愿